welcome.
今天早晨是立长老讲到，他要讲麦基洗德的第二篇，讲到有关麦基洗德。主内弟兄姐妹，早晨好。在这里的和在网络上敬拜的，感谢 Pastor Key 让我今天可以来在这里讲到。几个月前还是去年的时候，我根据希伯来书七章一到三节和诗篇一百一十篇四节的经文，讲了一篇叫《神秘的麦基洗德》的讲道。介绍了有关麦基洗德这个重要的圣经人物是谁。他是一位有趣的圣经人物，但有关于他的圣经并没有讲到太多。对许多人来说，他是神秘的。关于麦基洗德的身份有很多的理论，有很多的猜测，尤其是关于他的出身。那我重新引用美国浸信会牧师克里斯威尔的话，他说，我猜经文里没有一个主题有更多的更多的研究者，没有一个经文的主题比查考这个神秘人物麦基洗德所得出的想法和结论更多。基本上克里斯威尔博士说，有很多关于麦基洗德这个人的想法或结论。许多人以为麦基洗德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前的显现。一些人认为麦基洗德或者是天使，或是以诺，或是挪亚三个儿子之一闪，或是圣灵的显现，或是天使长。甚至是从另一个星球降落的亚丹。在我上一篇的信息中，我的结论是这些他都不是。许多年来，我一直以为麦基洗德是基督的显现，甚至我们这里一些人也这么认为。但是在仔细查考神的话后，和在大量资料的帮助下，我现在确信他不是基督的显现，他只是一个人。这是我在上一篇讲道中得出的结论。虽然存在争议，虽然麦基洗德的意义重大，但在圣经中仅三次提到他，在创世纪、诗篇和希伯来书。麦基洗德在创世纪十四章十八到二十节中以历史人物的身份首次出现在圣经里。当亚伯拉罕击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就罗德回来的时候，见到了麦基洗德。然后一千多年后，大卫王在诗篇一百一十篇四节中启示说，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在这里，神向大卫王启示说，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永远的祭司。在有一千多年没有提到麦基洗德，这一次在希伯来书这本有关教义的书中，希伯来书五章十节、六章二十节，最后在整个第七章中都说到麦基洗德。这是圣经中所有关于麦基洗德的记载。圣经中有更多关于亚伯拉罕、摩西和雅各的记载，但对于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写得很少。因为写得少导致这种神秘，其实他并不神秘。回顾一下，麦基洗德是迦南地的撒冷王和祭司，他敬拜独一真实的永生神。许多人认为迦南人只拜偶像， 然而迦南王麦基洗德敬拜真神，这令人难以置信。但是根据旧约解经家教授彼得金特里博士的说法，有考古证明表示，亚伯拉罕的时代的迦南人敬拜一位真实永生至高神，只是他们不像以色列人那样认识神为耶和华。在亚伯拉罕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200年之间，迦南人的信仰逐渐衰败，许多神灵特别是巴利的崇拜逐渐兴起。在我上一篇信息中，我得出结论，麦基洗德不是道成肉身前的基督显现，而是像我们一样的人。希伯来书五章一节特别指出，凡从人间拣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从这节经文中，我们了解到祭司是从人间挑选的，是的，是从人里挑选的。这些人是神特别拣选，来侍奉他，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反对麦基洗德是神显现，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不是基督显现，最有力的论据之一，是说他与神的儿子相似。希伯来书七章三节。如果麦基洗德与神的儿子相似，那么他就不是主耶稣，他只是一个人，是一个圣经中记载的历史人物。再次引用克里斯威尔博士的话，这个麦基洗德是一位祭司，而祭司必须是一个人，不是看起来像人的人或者一个虚幻的人，他必须是一个人。如果耶稣要成为我们的祭司，他必须是个人。他可能是道成肉身，他可能是神的人，他也可能是神人，但基督他必须是人。麦基洗德是一个祭司，因此他是一个人，不是看起来像也不是虚幻的人，他是神儿子的预表，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因此麦基洗德不是耶稣基督，而是基督的预表。预表或形状、影像、样式，预表了主的事工。这篇信息《神秘的麦基洗德》第二部分，我想根据希伯来书七章一到三节的内容，谈谈麦基洗德的意义，麦基洗德的重要性和优越性。我在上一篇信息中提到一些要点，将在此处重复，用以澄清和说明。在这篇信息里，我要讲三大点。第一点，麦基洗德的重要性。第二点，麦基洗德的优越性。第三点，麦基洗德的像麦基洗德的主耶稣基督。首先我们来看麦基洗德的重要性。希伯来书七章一到三节，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主仆，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这些经文描述了麦基洗德的重要性。也许有人会问这个问题，麦基洗德有什么重要性呢？它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耶稣基督祭司职分的预表。 首先，让我们思想有关麦基洗德的特质，预表了主耶稣基督的特质。让我们从预表这个词的意思开始。预表是指预先表示、预期。也有预示、表示或样式的意思。换句话说，麦基洗德的特质是基督的特质的预示或表示或样式。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第七章一到二节中启示了麦基洗德的称呼预表了主耶稣基督的特质。在第一节和第二节中，麦基洗德被称为王，有四处的描述。在第一节中，撒冷王；第二节中，仁义王、撒冷王、平安王。这些经文很清楚地表明麦基洗德是王，但是谁是最终的王呢？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五节中说，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彼得宣告主耶稣基督最终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还有启示录十九章十六节，在他指主耶稣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这里，主耶稣基督最终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个荣耀的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写在他的衣服及他的外衣和大腿上。因此，麦基洗德被称为王，预表了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最终的王和主。麦基洗德不仅是王，而且还是至高神的祭司。那主耶稣呢？诗篇110篇4节，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希伯来书3章1节，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从这两节经文中，主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并且是大祭司。因此麦基洗德为祭司，预表着主耶稣基督的祭司职分。麦基洗德是王，是祭司，因此他又是祭司又是王。麦基洗德又是祭司又是王。根据摩西律法，任何立位支派的祭司都不可能又是祭司又是王。亚伦的后裔立位人只能是祭司。麦基洗德又是祭司又是王，但最终又是祭司又是王的是主耶稣。这应验了撒加利亚书六章十三节的应许。撒加利亚书六章十三节，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坐在王位上的祭司，这是对我们主耶稣的预言。他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主耶稣是最终又是祭司又是王， 因此麦基洗德预表了主耶稣又是祭司又是王的职分。此外，麦基洗德预表了主耶稣的仁义与平安。麦基洗德的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而撒冷王是平安王的意思。在诗篇76篇二节中，撒冷即是耶路撒冷。麦基洗德既是仁义又有平安，仁义和平安这两个品质是主耶稣的预表。让我们翻到约翰一书二章一节，让我们一起读约翰一书二章一节。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主在这里被称为义者耶稣基督。以赛亚书九章六节中说到，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主耶稣是和平的君。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中说，因他使我们和睦。主耶稣是我们的和睦。罗马书五章一节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得与神相合。作为和平的君，他凭公义掌权。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中，主耶稣是我们的公义。这节经文说，但你们得在耶稣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们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腓立比书一章十一节中，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靠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说明主是我们的仁义。麦基洗德是仁义王和平安王，预表了主耶稣，他是最终的仁义王和平安王。主耶稣基督结合了这两种特质，仁义与平安，他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这两种特质互相影响，描述了他的品格。诗篇八十五篇十节，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在主耶稣里，公义与平安彼此相亲，即是结合在一起。引用肯特·休斯的话，他即是主耶稣，是王、至高、公义与和平。他是使公义与和平彼此相亲的至高者，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是唯一一个可以找到公平与平安的人。因此我们看到麦基洗德预表了基督的品格，他的完全、祭司、仁义和平安。接下来让我们思想麦基洗德的资历预表了基督的资历。当我们仔细阅读希伯来书第七章，我们看到作者致力使麦基洗德的资历形象清晰地反映出主耶稣基督的资历。怎么说呢？作者在第三节，希伯来书七章三节说，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作者提到在创世纪中没有提到的，首先麦基洗德的祖先祖及父母和族谱， 说他无父无母无族谱，其次是他的开始及他的出生和他的结束及他的死亡，这里说无生之始无命之终。肯特修斯说，如此神秘的个人史提供了一个合适的样式，将基督的资历形象地表明出来。让我们思想无父无母无族谱的问题，即是没有家谱。Excuse me， 正如前所述，所有立位祭司都必须具有直接追溯到亚伦的家谱，但是麦基洗德被描述为无父无母无族谱的人，这意味着他与亚伦或利未没有血缘关系，他不是亚伦的后裔。但是主耶稣不同，因为他有着可以追溯到犹大的王室血统，但没有与亚伦和利未有关的祭司家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主耶稣也没有族谱。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主的祭司职分不是因世袭传承，而是像麦基洗德一样出于神的呼召，因此神拣选了他们两个做神的祭司。无生之始无命之终是什么意思呢？立位祭司的任期是有限的，他们任期最长为30年。引用西门基斯特梅克的话说，一名祭司可以在发育时就承担起祭司的职责，但根据犹太教的传统，直到20岁他才能真正就职，祭司任期可能长达20至30年。麦基洗德没有这种限制，他的任期被描述为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他突然出现，又突然从历史的记录中消失，这给人永恒的印象。肯特修斯说，麦基洗德所预表的无生之始无命之终，在基督里为永远在基督为永远的祭司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此外，第三节说麦基洗德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由于没有关于麦基洗德生平的记录及他的开始和结束，而且我们知道他不是道成肉身前的基督，而是一个人，因此长久为祭司并不意味着他永远做祭司。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立位祭司任期有限，从30岁到50岁退休，但希伯来书作者没有提到麦基洗德任期或退休的时候，这意味着麦基洗德只是主耶稣的形象或预表。因此，这完美的预表了主耶稣，并在永远为祭司的主耶稣身上得以应验。我们的主耶稣完美的应验了创世纪中麦基洗德所预表的一切。麦基洗德为王、祭司、仁义和和平的特质，仁义和平安的特质在基督里得以完全应验。麦基洗德的资历没有族谱，也没有开始或结束，预表的耶稣。他没有祭司的家谱或祭司任期，但为神所任命为永远的祭司。现在让我们来看麦基洗德的优越性。麦基洗德与亚伯拉罕的会面产生了两个重要的事实，表明麦基洗德的祭司等次高过亚伦的祭司。他们的会面产生了两个重要事实，第一个是十一奉献， 第二是祝福。关于十一奉献，那我们看看创世纪十四章二十节和希伯来书七章二节和四节。创世纪十四章二十节，亚伯兰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希伯来书七章二节和四节，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第四节，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字典将十一奉献定位为一部分的年收入自愿奉献，或作为应缴的税，特别是为神职人员或教会奉献个人收入的十分之一。以亚伯拉罕为例，他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在扩展版的圣经里翻译为他所得最好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从被打败的王那里取得最好的东西。麦基洗德被描述为何等的尊贵，希伯来书七章四节，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尊贵的人，一个有较高地位和声望的人。这是由于他的优越地位，亚伯拉罕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就是上等之物，即战争中得到最好的战利品。在古时，一个人向另一个人奉献十分之一，就意味着奉献的人，在这里是亚伯拉罕，认识到麦基洗德作为收奉献的人，他的地位更高，并且亚伯拉罕要臣服于麦基洗德。因此，正如创世纪十四章和希伯来书七章所描述的，当亚伯拉罕见到麦基洗德时，他认识到麦基洗德的地位更高，并且要臣服于他，于是亚伯拉罕献上所得的十分之一。亚伯拉罕以一支少量但训练有素的军队胜利击败诸王之后，无人能敌。毫无疑问的，他是一个有勇气、智慧和能力的人。对于后代的犹太人，亚伯拉罕受到崇高的敬仰，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军事领袖。希伯来书作者称他为先祖。希伯来书七章四节，称他为先祖意味着他是以色列国的先祖。此外，亚伯拉罕甚至被称为神的朋友。历代志下二十章七节，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八节，雅各书二章二十三节。因此，亚伯拉罕作为先祖和神的朋友，也具有崇高的地位。然而，当他见到麦基洗德时，他意识到麦基洗德的地位更高，并拿出所得的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亚伯拉罕为什么给麦基洗德十一奉献呢？这是因为亚伯拉罕认识到自己见到比更大的人。希伯来书的作者在七章四节中这样说，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正如肯特修斯所说的，这位麦基洗德是一位尊贵崇高的人。希伯来书的作者对麦基洗德的优越性提出了有力的论据，同时他知道有人会提出以下的挑战。这位麦基洗德接受十一奉献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利未祭司不也如此？ 那么有什么不同呢？大概知道会有人这么问。希伯来说作者在第五章在第七章五到六节中继续说，那得祭司职任的利未子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然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倒收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在扩展版的圣经中说，利未子孙向人们收取十一奉献，乃是照着摩西律法的规定。然而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倒收亚伯拉罕十分之一，并为亚伯拉罕祝福。诚然，利未子孙为祭司，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利未的后裔，他们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这意味着他们根据摩西律法有向人们收取十一奉献的权利，因此他们并没有任何优越之处。但是麦基洗德却有所不同，因为在第六节中说不与他们同谱，他不是利未人或任何以色列支派的后裔，但是他倒收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律法没有这样的命令，但由于麦基洗德的优越地位，他从亚伯拉罕那里收到十一奉献。希伯来书的作者通过亚伯拉罕的十一奉献证明麦基洗德的优越性，但他也提到圣经中没有说到他的死，因此麦基洗德代表长久为祭司。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书七章八节，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扩展版的圣经以下方式解释这段经文，他说在这里即是指利未祭司收十一奉献的都是必死的人，而在那里指麦基洗德有为他做见证的他是活的，并且长久为祭司。最后希伯来书作者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以进一步支持麦基洗德的祭司职位高于利位。在古时就有一个想法，先祖的身体里面带着所有未来的后代，这是人类遗传学的功课，这些未来的后代存在染色体中，这些染色体在受孕时传给后代。希伯来书七章九到十节说，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利位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利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了。扩展版圣经进一步解释，甚至有人说收十一奉献的利未已经通过亚伯拉罕献上十分之一，因为当麦基洗德遇见亚伯拉罕时，利未已经在他的先祖亚伯拉罕的身中。利未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从人们那里收取十一奉献，但他又通过亚伯拉罕将十一分之一给了麦基洗德。亚伯拉罕见到麦基洗德时，利未仍在他先祖的身体里， 这意味着利未通过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献上了十分之一。由于这十分之一是利未人预先付给麦基洗德的，因此利未的祭司制度就认识到麦基洗德 的祭司等祭司等次的优越。希伯来书的作者应用希伯来人的 一种普遍的认识，即向一个人十一奉献，表明了收奉献之人的地位更高。他从各个角度证明了麦基洗德的优越性。在通过十一奉献解释麦基洗德的优越性之后，希伯来书的作者进一步指出了圣经里公认的祝福总是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从而进一步确认了麦基洗德的优越性。当亚伯拉罕知道自己应该给麦基洗德十一奉献时，他也明白自己必须表示敬意并接受他的祝福。希伯来书七章六节和七节中，麦基洗德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从来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麦基洗德从亚伯拉罕那里收了十分之一，并为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在第七节中说，从来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这意思是没有任何争议的，从来是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亚伯拉罕做了一个谦卑并且令人印象深刻的举动。创世纪十二章二到三节中，神曾向亚伯拉罕应许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要叫别人，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应许赐福亚伯拉罕，那些祝福亚伯拉罕的神必赐福。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亚伯拉罕看自己低于麦基洗德，确实麦基洗德以神秘的优越性高过亚伯拉罕，并为他祝福。由于亚伯拉罕的十一奉献并得到了麦基洗德的祝福，因此可以合理的得出结论，麦基洗德的祭司职分在各个方面和圣经基础上都高于利未祭司。虽然麦基洗德的祭司高于利未祭司，麦基洗德的祭司等次高于利未祭司，我们必须认识到这只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预表。因为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永远的大祭司，作为预表的原型，基督高过麦基洗德，就像现实人物高过图像里的一样。最后我们来看最后一点，向麦基洗德的主耶稣基督。麦基洗德是仁义王和平安王，希伯来书七章二节。实际上他不能使人成为义或给他们平安，他只是真实的那一位的预表、预示和样式。另一方面，主耶稣基督可以使人成为义，赐人平安，这是因为他是伟大、真实、永远的，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又是祭司又是王。让我们看看关于这个照麦基洗德等次又是祭司又是王的基督。我要说的大部分内容主要来自肯特修斯。关于义，主耶稣是公义的。约翰一书二章一节，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忠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 约翰一书2:29，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耶稣他是完全无罪公义的那一位。肯特修斯这样说，他是本质上的公义，他是公义的本体，公义的总和，公义的源头。然而麦基洗德不是。第二点，主耶稣是公义的赐予者。罗马书3:21-22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第22，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哥林多前书1:30，但你们得在耶稣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基督耶稣成为我们的公义，他赐给我们公义。当我们认罪悔改相信他的时候，他就将他的公义赐给我们。但麦基洗德不能。第三点，主耶稣是义的中保。提摩太前书2:5，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之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神是公义的，主耶稣是我们公义的父与我们之间的祭司中保。他是我们个人的麦基洗德式祭司，他祈祷他的公义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他永远是我们的仁义王和祭司。但麦基洗德不是。随着公义的恩赐之后是主耶稣的平安，顺序总是这样的，先是公义，后是平安，绝非反过来。关于平安，第一点，主耶稣是平安。以赛亚书9:6宣布他是和平的君。有了主耶稣就有平安，没有他没有平安，他是一切平安的源头和中心，而麦基洗德无法给予这种平安。第二点，主耶稣是平安的赐予者。主耶稣出生后，天使向牧羊人显现。路加福音2:14中，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在耶稣死前，约翰福音14:27中，他对门徒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这平安就是基督的平安。当他复活后向门徒显现，约翰福音20:19中说，愿你们平安。与主耶稣同在，他是平安，就有平安，他是赐平安的那一位，是任何人都无法赐予的独特平安，而麦基洗德无法给予这种平安。第三点，主耶稣我们永远的大祭司，为我们在平安里长进为中保。他不断为我们向父神代求，他为我们的平安在平安里长进，我们全面的福祉代求。主耶稣就像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迎接亚伯拉罕一样，创世纪14:18中记载，基督也向他的新娘、他的教会提供了饼和酒。主的身体，他的身体与血，他在十字架上的舍身，为我们带来了公义与平安。当我们以他为我们的饮食时，我们得到了养分，去活出一个应有的生活，并将他的医治之吻带到破碎的世界中。麦基洗德 不是我们真正的永远的大祭司，他无法做我们在平安里攒进的中保。最后，在主耶稣基督里，公义与平安结合在一起。作为我们的王，我们的主耶稣对他的新娘，他的教会赐予了这个结合，可以说在他里面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希伯来书的作者向那些试图返回犹太教或将福音犹太化的犹太信徒们保证，永远在罗麦基洗德的等次，又是祭司又是王的耶稣基督为他们确保了公义与平安。主耶稣不断的代求，使他们的生命中兼有这两种特质。麦基洗德不是基督，而是基督的预表，预示了主的事工。主耶稣 完全的应验了创世纪中有关麦基洗德的一切，他应验了麦基洗德关于王、祭司、仁义与平安的特质。麦基洗德的资历没有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中，预示了主。他没有亚伦和利未的祭司家谱，也没有祭司的任期，而是为神所呼召做永远的祭司。利未祭司承认麦基洗德的祭司等次优越，因为他预先向麦基洗德奉献了十分之一。希伯来人的普遍认知是向一个人奉献十分之一，表明收奉献之人的地位更高，并且从各个角度证明麦基洗德的优越性。但是主的祭司职分要高得更多，主耶稣可以使人成为公义并赐人平安，他是伟大真实永远的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又是祭司又是王。因此麦基洗德不是基督，而是基督的预表，预示了主的事工。愿神祝福你们，让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全能的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理解麦基洗德是谁，他预表了主耶稣基督的特质和资历，而且作为基督的预表，他预示了基督的事工。主耶稣基督是赐我们公义和平安，我们感谢你，唯有主能使我们成为义，并给我们平安，帮助我们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成为尊贵的器皿，可以为神所使用，使我们成为圣洁，能够为神的事工所用。求你帮助我们有个顺服的心，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